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欢迎收听 X Talk， 我是露露。
我是文文。
我是 April。
好好好，然后我们今天特别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就坐在同一个地方，
对
对，
面对面的来进行这次的，
不是音质很差的 FaceTime 了，
对，不用电话连线了。所以呢，首先欢迎 April 小姐那个莅临北京，莅临京城。
鼓掌一下。
对，然后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我们三个都非常喜欢看的一个电视剧，叫做《神盾局特工》（Agent of Shield）。
嗯，
对。哎，我突然觉得，就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快变成了一个 Marvel 的专门的影视节目了。
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因为最近好像都在聊 Marvel 相关的话题，但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平时大家看的东西也都不尽一样嘛，
嗯，
然后所以可能就很难激发起一个大家都共同特别特别关注或者特别有激情的题目。但是每次 Marvel 推出一个东西来，就会调动大家一起共同的积极性。
是，所以我们不是故意的。
嗯，对对，
其实咱们什么时候也可以做一期《生活大爆炸》呀，我还挺期待的。
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我们三个也都在看这个《生活大爆炸》。
嗯
嗯，那在聊这个《神盾局》之前，大家先聊聊最近看过有什么别的好玩的东西吗？
最近别的好玩，上期不是聊过了吗？
哦，对哦，跟着太近了，是吗？哎，其实真的，观众来信这件事儿
啊，
对，真的有朋友就是写信过来说，希望我们能多聊点中国电视剧。然后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会把像上次说的，会把收到的观众来信给他读出来，然后呢，我们会送礼物给写给我们信的人。
谢谢大家。
嗯，谢谢谢谢。
哎，话说我还最近真看了一个很雷的中国电视剧。
嗯，
虽然就看了几集哈。
嗯，
名字叫《三个奶爸》。
什么？
然后是那个李晨跟陈赫他们演的，那就是说那个李晨跟他老婆要闹离婚，
嗯，
然后但是他住在他老婆的房子里嘛，然后他老婆明摆着告诉他不许出租，结果哥们跟老婆吵架之后，一气之下就把这房子出租了，
嗯哼，
然后他本来是租给了另外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呢又把他的卧室 sublease 了，就是转租给那个陈赫了，
哦，
然后这就他们三个人就等于同居了，
就在一块儿。
对，最搞笑的是陈赫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他女朋友的人过来给他们送了一个孩子，说这是陈赫的，然后当时陈赫不在，李晨就把他给接下来了，
然后就送不出去了，
就送不出去了，他妈跑了，
三个，
然后陈赫不认
这个孩子，
嗯
哦，
所以叫三个奶爸嘛，
应该还挺搞笑的吧。
嗯，
看来是这个风格。嗯，我觉得现在好像国内的就是受大家关注比较多的电影和剧都是以欢乐搞笑为基调吧，
嗯，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符合大家的心理需求。
对，现在不过也有一些就是像暗黑者，
对，
还有我们昨天吃饭说的
灵魂
摆渡，
嗯，这些网剧
对
就比较有新意和创意，
又丰富了那种湖南卫视剧的形象了。
我刚才其实应该推荐灵魂摆渡啊，为什么要推
荐，
那你还可
以，你还可以再推荐一次灵魂摆渡，说来听听吧。
灵魂摆渡挺玄乎的，现在是刚刚放完第二季嘛，在爱奇艺上，然后他反正主角就是一个有阴阳眼的硕士生，但是在第一季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然后他第一季里面就是去打工嘛，打工找了一家超市，结果那家超市其实是一个，就超市老板其实是个鬼差，然后就带他经历了很多灵异事件，还挺好看的，节奏也很就是紧凑。
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些网剧挺好，至少补充了那些，于正拍的那些雷剧吧，不至于我们打开片儿看，我们中国人都在拍于正那种剧。
而且有些题材可以挑战嘛，就比如说暗黑者就有点 copy 美剧那种破案，
对，
然后灵魂摆渡也是有点灵异的那些东西，然后像正经的那电视台会对这些比较谨慎，不会那么轻易的放开这个道路，
嗯，
所以网剧就是比较有新意。
对，但是网剧有好的也有比较雷的，比如说我之前看过那个拐个皇帝回现代，就
我看了好多奇葩剧，
非常奇葩，你知道吗？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他们去就是庆祝什么事情，然后去吃一个 好像特别高大上的自助，
嗯，
结果吃完之后出来在门口说话，你就看到上面有一个横幅嘛，就是那种闪着一条字过去那种，写着什么自助餐38一位，
就它投资成本比较小，所以
特别小。
所以你看《暗黑者》里面除了几个主角之外，就是什么。
嗯，
会出现绑架歌星，那个歌星长得就不能看。
对，我觉得连几个主角演的都不好，就有几个角色就明显就不像专业演员，或者没有什么经验嘛。
嗯，
在这方面，哎、啊，我觉得《暗黑者》咱们可以找机会再好好聊聊。
好吧，为我爸聊一次。
对，而且把那个原始推荐我看的姑娘也叫上一起聊嘛，对吧？
嗯
，OK，
嗯，那我们就走入正题吧，聊一下神盾局特工。
I swore an oath. We all did.To protect the world against the much weirder world.
It's got to be some sort of activation signal to Hydra members within S.H.I.E.L.D.
We've had a wolf in the herd the whole time. They've infiltrated the highest levels of our organization.
What? What's done up to do this?
Is he okay? He's alive.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I order you to stand down.
We're not Hydra. We're agents of S.H.I.E.L.D. Well, right now, or the rest of the world.It's the same thing.
Fury always said, a man can accomplish anything when he realizes he's a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You want me to start over? Rebuild S.H.I.E.L.D.
What is this place?
I call it the playground. It is an honor to meet you, sir. No, we don't have much, but what we have is yours, Director Coulson.
这个片儿到底翻译成什么？就叫神盾局
特工吗？神盾局
特工。
嗯
嗯。然后这个片是在三年前ABC 电视台推出的电视剧，
嗯，
有人百度了吗？
百度了，是漫威公司制作的真人科幻动作剧集，
嗯，
是漫威电影宇宙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Marvel U，
嗯哼，
由复仇者联盟导演尾灯大神掌镜导航集，哦，就前几集吧，
对，
然后还以及他的弟弟杰德尾灯弟媳，哇，他们全家人，
嗯，
共同参加剧本创作剧集。聚焦神秘的组织神盾局，不过主角是人类特工，而不是钢铁侠、绿巨人，就是不是那些复仇者联盟。
嗯，
然后2013年9月起，每周二在美国广播公司播出。嗯，这后面我们就不念了。
嗯，
就是一些时间线。
嗯
嗯，大概就是这样。
当时是怎么决定要看这部剧的呢？
当时我们应该还是被复仇者联盟给吸引了吧？
对，
嗯，
就觉得有关是吧？
嗯，
而且这剧一出。就完全证实了那个 Loki 就是这史上最悲催的一个 boss，
对，
因为他唯一杀的亲手
杀
的那个人还没死，
杀了一个人还没杀死，
嗯，对，因为 Coulson 就是男主算是这个 team 的 leader，
嗯，
然后 Coulson 先生就是在 Avenger 第一部里面被，
嗯，
Loki
杀了，
嗯，
然后结果他复活了，就成为了这个剧的这个 team leader。那我肯定是因为就是我一看他挂了 Joss Whedon 的名字，
嗯，
我就觉得那因为我真的觉得 Joss Whedon 在拍剧上就是跟电影可能还因为他是从剧起家的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他在做剧上是有品质保障的，所以我就一定会去看，
嗯，
但是实际上因为他太忙了，所以他真的是只导了第一集，然后这部剧基本上就是由他的弟弟和弟媳搞出来的。然后呢我觉得这个就不知道是不是裙带关系获得的这个机会哈。嗯，但是演到三季过来我觉得还是证明他们还是有实力有能力的。
对，而且我觉得第一季还是有点沾复仇者的光。
对对，
但是第二季第三季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就是有时候随口会提一下让大家嗨一下那些名字，但是其实就跟他没什么太大关系。
还是很好看的，
嗯，
我觉得到演到三季的时候我真的可以公平的说这个剧是非常好看的剧，而且是今年整个就是秋季档我就是最追的最认真，
嗯，
然后每周都期待下一集的这个剧。
是是是，
嗯，
特别到第三季真每一集都好看，每一集都好看。
对，而且每一集都那个好多情节给你一大堆材料。
对，
对，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就提到这个主创，就是这个 Joss Whedon 的弟媳是一个亚裔女，就是你听到说这是 Joss Whedon 的亲友这种 关系的。然后第一季其实拍的又不怎么好的情况下，
嗯，
其实你是对他们的制作水平有点怀疑的。那后来我也是机缘巧合听到了一个采访，就是关于就是他弟媳，他叫什么我都，你可以查查吗？耶，我们的那个人工
百度，
百度大神。
那我怎么查一个，查焦斯威顿弟媳吗？
你就查一下，就是
哦，叫毛丽莎谭查罗恩。
哎呦我的妈呀，我当时是看听到一个他的采访，然后就说他之前查出患有红斑狼疮，就是，
哦，
所以他那个就是人生经历也是比较复杂，就是他在对抗这个病的过程中就还挺多感触的。而且他是一个亚裔，在欧美影视圈其实是挺难的，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容易获得这个机会。然后而且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欧美主流剧里面看过，就是女一是一个
混血华裔，
然后而且主演之一就是那个Melinda May，然后温明娜嘛，然后她也是个华裔的女演员，
对，
所以这种比例和这种在戏份的重要性来说，是基本上是在我看的美剧里面空前的吧。
嗯，
就是一般可能也会有华裔女主，但是不会有这么多，而且不会有这么重要，而且是正面的角色。
那个《Elementary》里面不是那个
刘玉玲，
Lucy Liu 吗？
对，
哦，对，
她也是女主。对，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让我挺高兴的一个事儿吧，因为其实看美剧好多好多年了，我小的时候看，比如看 Buffy 啊什么的，就是在年纪小的时候你真的会从那个一个电视剧的女主身上就是获得能量还是怎么着，或者就是你觉得
Buffy 能量好满啊，
对，她能量很满嘛，然后而且就是你会在这些女主的形象上找到共鸣。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反正我小的时候是会的。
我看 Buffy 是在 Giles 身上找到
共鸣。好吧，反正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比如说 Buffy 那个也代表一个就是年轻姑娘的就是正面的形象，然后包括 Willow 就是她那个电视剧里面她的好姐妹，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女生可能身上都有我的一部分，可是她们都是那个白人女孩嘛，
对
吧？然后所以虽然我觉得我现在看剧不会再从电视里面找自己了，但是我觉得新的观众，年轻的女孩其实
是
会
对，
是会从电视剧上，然后你看到就是美国他们管这个叫 representation， 就是他们就还挺需要电视剧里代表各种
代入感，
对，代入感就是代表各种种族什么的，但是你这个 representation 是不是正面的，是不是好的，就还挺重要的。比如说那个温明娜当时在12里面演的那个角色，其实我之前跟飞聊过，就觉得她就是那种特别有点极端化或者漫画形象的一个中国华裔女孩，就是特别激进，然后特别学习特别好，但是就是过于努力或者是想办法上位的那种形象，
就是是不是
就
是他们感觉的我们就是亚洲人，就是这种
对
上进的女孩就是这样，
对，你就感觉就是被漫画化了嘛。但是在这个剧里面你看到 Sky， 虽然她一开始也不怎么可爱，然后和那个
对一开始就是不喜欢她，
对，不喜
欢，很讨厌，不是不
喜欢，然后看到那个 Melinda May， 然后你就觉得他们就特别厉害，然后就真的可以就是打得特别厉害嘛，然后就是又出得厅堂上得战场那种，
还完全不用什么高科技的铠甲什么，
对对，然后而且一点都不输给像鸟姐这种就是1.8米然后金发的姑娘，
还把鸟姐给壁咚了最近，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我觉得从怎么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挺感谢这个编剧的吧，
对，
然后但是 Joss Whedon 本人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中国情节，就很神奇，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看过那个萤火虫，就特别有名的那个剧，就是 Firefly，对，但是大家好像都知道，然后那剧就是你一上来一半对话听不懂，就是那一半对话都是中文，但是因为老外他说的中文你听不懂，所以那一半就不知道什么语，你只能看字幕，对对，然后但是 Firefly 就是用了好多中国元素，你就觉得
它这个里边也还挺多的，
对，这里面也挺多的，
很不少，
对，所以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剧起码它有一些新意吧，就不完就还是有挑战有新意的， 然后但是第一季真的不好看。
第一季是我第一季差点就没有看下去。
对，
嗯，
第一季我好像拖了好久才看完。
嗯，我都没看完，中间第一季我是追了，就有这一波我就开始看嘛。
啊，
然后就是看了几集之后我就气了，就我觉得没劲，就是所有的人物我都不喜欢，然后就也没有不喜欢，但是也没有喜欢，就你也不惦记他们。
嗯，
后来我就气了。
我还挺喜欢 Fist 的。
哦，一开始就喜欢嘛，
科学
我知道，
都是大家都
后面才打动我。
嗯
嗯，然后他的反转就出现在那个美国队长二。
对
对，
那好像第一季的后半
对，所以他就是跟电影产生了一个交叉集。
是，
然后就是美国队长二的情节直接影响了这个神盾局的情节，发生了一个极大的反转。
是，
对，然后我就是听别人说哦特好看，就是这与相关有联系，然后你一定要去看。
嗯，
然后就说那好，我就把中间那些集都给隔过去，我都没看。
嗯，
然后就直接看后面的。
嗯
嗯，然后从那个反转开始，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就神盾局第一季的中间一大半都在等，就是他那个情节，他明明后面有经验，但他上不了，
是就在等那个美国队长二上映，
等中间就特别慢。然后现在电视剧观众就要求特别高嘛，
是，
所以你这一等就失去了一些观众，所以到现在其实就是他的收视率一直也不是特别高，我不知道他那个有没有把那个观众再吸引回来。
可是我觉得像这种所谓的 sci-fi 剧，本身你的收视率就不可能去跟
什么 Friends
对，
对，
嗯，是。
对，
嗯，
但是他因为是在 ABC 电视台嘛，所以还是就是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不过觉得是还是会有很多忠实粉。
嗯，对，就是喜欢漫威宇宙的人，
嗯，
还是会去看。
对，
哎，我其实挺好奇的，他的收视率和那什么 Vampire Diary 之类的比怎么样？
嗯，这个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收视率跟 Flash 是差不多的。
哦，
就是去年那个
DC 家的，
对。DC 家的在 CW 台播的那个闪电侠的故事。
嗯，
但是
哎 DC 家的电视剧真的不好看。
但是闪电侠他就是其实闪电侠那个就喜欢 sci-fi 就这种那个超级英雄的。
嗯，
对，那个剧是评价很高的，就很吸引人的，但是他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 CW 台播，就比如一点平均收视1.5什么的。
嗯，
这种就已经非常高了，就因为像比如说 SPN 这种就0.8还混了11年。
嗯，
对，然后就是简直就破纪录了，但就特别稳嘛。然后但是神盾局好像就是也大概在这个水平，但是在这个 ABC 就是压力比较大，就
但是 budget 也大呀。
那倒是 budget 真的。
嗯，
哎呀，他我觉得他就是第一季因为被人批评，所以第二季一上来就用了好多那个特效啊什么的，做特别好。
是第二季一上来就很紧凑。
嗯，
哎，不像中国那些电视剧那2毛钱特效，真的是做
了，连个包子都要做个特效。
嗯，但是就是如果你情节什么的弄得特别好，其实特效也就凑合了。问题是你情节也很扯的话就不行。
嗯，
因为你想咱们以前看《西游记》的那些特效，那都没有特效，那都是真实的那种。
还有《新白娘子传奇》。
嗯，还是很好看。
但是我觉得像这那个《西游记》那个年代，你觉得好有诚意啊？这个做的，
对，特别有诚意。嗯，哎呀，
现在弄的什么？连续剧里的那怪物就跟咱们游戏里边打怪那个怪物一样，
还不如那个游戏的。
嗯，
对啊，那我们聊聊就是这部剧里面的人物吧。
好
啊。
嗯，
从谁开始？ Coulson 吗？
Coulson 对，
Coulson 大家应该都不会说不喜欢他吧。
嗯，也有，我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不是就是咱们都认识的姐们儿，她就不喜欢 Coulson。 我觉得 Coulson 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就是挺官僚，就是特别挺有官僚范儿的。
对对，
嗯，
特别是后期
就她很会，就是她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很，
嗯，
很官方的，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很好的人嘛。
对，
好吧，嗯，就很像组织里的爸爸。
对，但是可是你们有没有觉得她有的时候也是会就是为了the greater good 而牺牲一些东西的那个。
对对，他会做这个权衡好几次。
他跟好几个就是别的组织的，不管是 Hydra 的，或者是就是神盾局其他派系的领导，就比起来，他还是没有人家那种客观。
对，
嗯
嗯，
应该说一下，就是 Coulson 一开始他并不是神盾局的局长，就是他是慢慢上位的，在这个
Nick Fury
装死之后，
对，然后他就被提拔成了神盾局局长，然后但是就是大家又不认他，就是一些外在组织又不相信他是局长，然后不承认他是局长，于是就是神盾局那个还出现了，就是跟就是神盾局叫什么来着，转入地下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好像在漫画里有好几个组织，就是都是那个，就是跟神盾局，就神盾局的副牌是这种感觉，好像有一个组织叫 Sword， 他们不是叫 Shield 吗？然后有一个组织叫 Sword， 对，
康帅博那种感觉吗？
对，就是矛与盾，
猛一看是 Shield， 但是 Sword，
对，好像有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就也。自称自己是就好像是神盾局的这种功能，对，在漫画里好像有这样一个，然后第二季的时候不出现了一个那个就神盾局复牌吗？
对，
然后但是现在也 merge， 然后新一季又出现了一个就是官方组织，也声称自己要干神盾局的事儿，所以就是这个剧从反转变成好看开始，就是当神盾局不再是一个高大上的这个政府机构，而变成一个被政府打压，而变成一个被政府打压的地下组织，就变得好看了。
我能说一个特别经济学的
说来听听
吗？就是当神盾局不再是一个 monopoly，
哦对，
之后就变得有市场竞争了，
或者说又更有观众缘了吧。
对，现在就是寡头，也已经不是寡头垄断。
对。
那比如说 Coulson 这个角色，从他一开始就是，这个剧开始播以来，到现在演到第三季了，他是经过了一个什么路线？你就觉得这个角色有没有什么就是变化进展，或者是就是或者说从吸引人方面，一开始是什么样，有变得更吸引你吗，还是怎样？
也没有多吸引我们吧，我觉得看这个的也不是被他吸引了。
对。
但是我觉得他是有，就是从第一季一开始还是比较像一种邻家大叔的感觉，
是
慢慢的开始越来越像一个领导范儿了。
对，刚开始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他还要跟 Fitz 他们去跟 Nick Fury 申请一个铺，在那个飞机上。但现在好像就没有跟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了。
对。
但是也不是但是了，就是我觉得 Coulson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虽然大部分情况下都很官方范儿，或者都很就是怎么说与虎谋皮吧，因为他要代表这个他的神盾局跟各种机构去搏斗，然后但是他到被逼急了的时候，他其实是挺有江湖范儿的一个人，就是我就记着有一集，可能是上一季吧，第二季他们也是被打压，然后他们就四散而逃，好像是要去，就是 Daisy 就是那个 Sky 被官方组织追杀吧，还是他就抢了一辆，你还记得吗？他抢了一辆面包车
啊，
对，就很有，就是以为要买还是怎么着呢，结果他就直接把人家给干掉，还不是干掉，就弄晕了，然后他就把面包车抢，我觉得还就他有时候还挺酷的，然后我还看过一个漫威短片，不知道你们
看了
没有，看
了
那个就很有意思，
他
在超市
找锤子的路上，
对，然后就干掉了一堆人，就他也有挺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点才让这个角色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如果只是一个特那官僚的大叔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可爱了。而且他最可爱的，他是美队粉，我觉得
这就是大家一直对他的点，
是美队死忠粉这件事儿。对，
还拿着卡片
暗搓搓的攒了好多卡片。
对，就是所以你看，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就是就必须得有让他接近普通人的一面，他才会抓住你。
就他的爱好还挺多的，就最近的一集，
就
是他们另外一派的女 boss 不是在极力讨好他，就在家里面放了很多就是 Coulson 会喜欢的那些藏品啊。
对，
就里边很多情节都能看出来 Coulson 其实对于收藏某些小东西还是挺有兴趣的，
他挺有文化
情节的，什么钢笔啊啥的，就一眼能看出来这是哪年制造的。
然后他的那个 Lola 宝贝车，
对。
别人都不能碰，
让我有点想起定。
哦，对，
他那个宝贝车也是，
对，车
别人都不能碰，
黑美人。
对啊。
然后 move on， 然后 这个就是 Coulson 自己说的那个他 lost his right hand，但是他指的并不是他真正的 right hand，
嗯，
他指的是他的
左右
手，就是 Melinda May，
嗯，
对，
嗯，
就是这位大家其实已经非常熟悉他了，
是
他是那个这个女演员那个温明娜是那个花木兰的配音，当年那个动画片，
哦，对对对，
花木兰的配音，嗯
嗯，
我觉得他好酷啊，
女神级的也是，
对对，
嗯，
而且第三季就是他这个
哇一出场就觉得好厉害，嗯
嗯，我是说第三季他就开始有一些虐他的这个
哦
情感戏出现了，
哦，
对对，因为一开始他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就非常酷非常酷的一个
对
女间谍的这种，
结果把感情稍微给揭示了一点点之后就开始虐了，
对，
其实也是没有感情的话就没有什么好虐的，
对，
像他之前跟那个 Word 在一起的时候，但是你完全没觉得
虐他，
嗯，我觉得他们俩那不叫在一起，你觉得呢？
但那也是在一起啊，但是完全就是一个，
嗯，
感觉真的是两方都没有任何感情的一个，
对，
嗯，
对，嗯，就是当沃尔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我还真的惊讶了一下，
是
没有想到，是因为我一直觉得第一季的时候沃尔是跟那个
Sky
有感情纠葛的那种感觉，好像嗯为什么呢，对，就还挺惊讶了一下，
可能是就是为了就是埋伏一些最后把妹给激怒的那个
对
伏笔吧，
对 对, 对，然后这就 Melinda， 然后这个就是第一季的这个老班底嘛，然后就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女主，我觉得她按理说她应该算是其中就是戏比较重的一个角色，就是 Sky 后来改名叫 Daisy Johnson 的这一位
Daisy,、嗯，
因为他其实算是一个主线情节，就是他的故事就是引导这个剧的这个走向吧， 嗯,
嗯，
他就是漫威漫画里面的一个那个 Quick，
对，
是叫 Quick 吗？
好像是
震波女，
对
对，
震波女，
嗯，就是他一发波就可以操控这个，就所以可以让一切都震动起来，这个意思吧，
嗯，
就可以搞大地震小地震，它可以掌握到一切所有东西的这个 frequency，
嗯，
对，嗯，
还挺厉害，第二就出场，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 从第一季到后面转变非常大的角色，
是，
嗯，
从刚开始就觉得他是一个技术小妹，
嗯，
然后就觉得既然有 face 了为什么会有他了，
对，
然后后来就觉得是顶着女主光环的，然后慢慢就
对，但是他特烦，就是
嗯
就你特别不喜欢看那种特别矫情然后老出问题的，
嗯，是，
嗯，
老是为了一些比较圣母的事儿就做出来一种不冷静的判断，
对，然
后把大家搞了一堆麻烦，
嗯，
但我感觉肯定走向是会他将来会是一个领导型的人物，
对，而且头发剪了之后变漂亮了，
嗯，
对，
身材也变好了，
对，
但是再说一个非常技术的
好
那个分享，就是因为一般美国的那个剧创它的一个最根本的框架就是说要有一个 character，
嗯，
就是一个主要 character 是从什么，
嗯，
比如说从那个 A 点慢慢成长到 B 点，
嗯，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剧里面，
嗯，
第一季设定的 Sky 就是这个主要的 character，
嗯，
他是要慢慢成长的，所以他一开始肯定是特别烦特别幼稚的，
嗯，
所以能让大家看到的成长性，
对，
嗯，
现在想到第一季都有点这个恍如隔世的感觉了，
有点有点有点，
因为第一季就是他的主线就是找爸爸，
对
对, 对，找爸爸
去
哪儿，
爸爸
去
哪儿，
对，
好多片其实全都是爸爸去哪儿走下来，
对，
然后第二季就是他找着他爸，然后他找着他妈，
嗯，
然后第三季终于把这个给结束了，
先片了，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他从一个普通的也不知道自己身世是什么的孤儿，一个骇客姑娘，成长为一个超级英雄超级女英雄的一个故事，对，然后到第三季他已经非常成熟了，非常酷，然后可以就是
运用他的一个 power 用
得很
好，
运用
得
很
好，
可以救人，
嗯，
然后对事情的判断也非常冷静，
嗯
嗯，然后那个，然后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两对 couple 中的哪一对呢？
好吧，他算是两对 couple 吗，
嗯，
现在还是在纠结中，
对，就是成与不成的这个，
为什么我们这儿一直震 Sky 来了吗？
Sky 来了
不是吧，
嗯，
啊， 那我们应该多说点他的好话。
可以了，邀请他来，
对，邀请他来聊一下。嗯，对，你说，
又飞过了一只乌鸦。
哎，是 Word 变的吗？对，你说为什么大家？你说大家为什么会对啊 Leo Fitz 这个角色那么有共鸣呢？
因
为
他
好
可爱啊！
嗯哼，就是《神盾局》里面的技术男。
对，一般技术男没有那么可爱。
对。
你就看那个 Flash 里边那个 Cisco，
就是他没有长得那么可爱，因为就是我后来认真想过这个话题，而且我觉得就是咱们可以专门聊一期，就是所有剧里面的技术宅，就是的这个话题，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性格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但由于造型的不同，
是
一下就让同样这样的角色设定，如果是一个像 Fitz 这样的长得很可爱，然后
就
比较消瘦，然后他其实也不太瘦，但是他就是很小男孩
的、那个、他哪儿瘦
来
了，对，我觉得他就是中间都大家都是神盾局伙食特别好，然后他就明显发胖了之后我觉得更可爱了。
对，但是就是他是这种角色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可爱的小宅男，
对，
但是如果变到生活大爆炸里面的那样的
那个商量还是很可爱的，
就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那个比如说 Bones 里面
Sweets
也很可爱啊。
对，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Bones 里面那个女主他们那个工作单位里面研究虫子的那哥们叫什么来着？那个也挺可爱的，虽然长得一点都不可爱。
就是所有的剧，我觉得也不是所有剧，就所有这种就像什么团队一起干活的剧里边。基本都会配一个这样的角色，但如果走两个极端路线，然后比如说我看的几个剧里面，像这种技术宅，就是真的是胖子，就是
对对对，或者邋里邋遢的，就是
对对，然后但是也很可爱，就不一样，感觉不一样。
嗯，不会说让人觉得像 Face 一样，觉得啊好心疼他呀，小猴子这种。
嗯，
因为他还很深情。
嗯，
不但是个 geek， 还很深情。
嗯，我跟你说，那个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我都没敢看，就我就是不忍心看嘛，因为我就是先听了剧透，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就不忍心看。
但我其实觉得那个都还好了，就最后他醒来之后发现真爱不在，那个才是最虐的。
哎呀，那是最虐的。
嗯，
而且不但不在，他就自己幻想那个真爱一直在他身边。
对啊，
他是怎么爱上真爱的？真爱 Simmons，
他其实一直爱着，但是他在那个海底的时候他觉醒了，可能我感觉。应该是这种吧，
所以他们俩在第一季的时候是
还是第一季之前就有迹象。
第一季的时候是从朋友发展成就 Face 先喜欢上了 Simmons 吗？
对
对对，
就是一开始他们俩就是朋友。
嗯，
我觉得他们两个可能会有一种那种灵魂伴侣的感觉吧，就因为他们两个都是
不仅是灵魂了，就是自己平时工作和生活。也是互相就一个眼神对方就知道是什么。
对对，
反正他们俩就是一开始神同步，就是说话什么思维方式都一样的，然后
是
Simmons 是负责化学生物学这边的，然后 Face 就是物理还有电子什么的。
嗯，
但是就是逐渐变成 Face 就喜欢上了 Simmons， 然后 Simmons 就没有想这个事儿。
对，
然后他就不知道，
但他又离不开 Face。
对，然后出现了比较极端的情况，就是他们俩就是被某人扔到水底，遇到了生命危险的时候，然后小猴子就为了救自己的心仪的妹子而就是自愿奉献生命。
嗯，
然后但是等他醒过来之后呢，就是 Simmons 不能够面对这件事儿。第二季其实感觉就是他没想好，
嗯，对对对对，
就是
就没想好，
他没想过这事儿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一直把 Face 当作好朋友。
嗯，
可是我觉得。我其实第二季还挺生气的，因为我觉得那个 Gemma 这件事干得太不地道了，就说就算你没想好，对吧，人家都这样你还不照顾照顾。
嗯，但是到第三季的情节就感觉就是他们俩稍微好像终于就是在一个三明治的，
让大家看到了点希望。
对对，因为那个三明治，
对
对，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美剧里面看到这种就给个三明治都乐滋滋的这种，就是太少了嘛。
嗯，
因为美剧基本就是三曲就迅速就，
对，
而且当时好开心啊，就觉得小猴子真 超级开心，
一下就开心了、
嗯、
然后在这种马上就好像要那个尝到甜头的情况下，然后就又出现了反转，然后 Simmons 被吸到了异太空，不是、
嗯、
就是另一个星球，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我还挺理解就是第三季的这个情节反转的、
嗯、
因为就像比如说之前跟朋友聊，就对 Simmons 做这种举动意见很大嘛，然后、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俩怎么看，就是我完全可以，就是我特别理解他，
我也可以理解，虽然我不能赞成他做法，但是他如果这个做法真摆出来的话、
嗯、
也能理解，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他，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喜欢一个人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决定，就是他其实在那天晚上答应跟 Faith 就是他其实是他提的、
嗯、
他提说他们俩去吃饭，而且是就是 date 的那种 dinner 嘛，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决定想跟 Faith 发展了，
是，
然后但是他这个等于他决定好了之后，然后他到异太空，所以 Faith 一直是他的这个精神支柱、
嗯、
对，然后但是他决定把就是为了回去把他那个神奇的手机，可以使用三个月不充电的手机的最后一点电贡献出来、
嗯、
为了寻找这个回去的道路的时候，他就说那个 goodbye Faith， 然后他就已经其实就是做最后一搏的感觉了、
嗯、
然后等到这个回去的希望破灭了之后，他必须要重新开始，就是说这个不是一个说我把你当备胎或者什么什么的这个心情，我觉得
是不由自己的、嗯、
而且我觉得是他已经他就放弃了，他几乎放弃了我有可能回去的这个愿，不是这个念想了、
嗯、
就是他必须他，因为人首先你要生活下去嘛，你就不能让自己太难受，
生存需要还是第一，
生存
需要，
对，然后生存有心理需要嘛、
嗯、
然后你就不能，当你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你肯定想的是我怎么才能好好活下去，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编剧给他们塑造，就是给他们制造的这种折磨他们的机会吧。
但他大家对他槽点应该不是在这儿、
嗯、
应该就是在最后他就知道 Faith 对他是那种那么深情之后，而且他喜欢的是别人，他还要求 Faith 跟帮助他
就把他救回来，
就是那个 Hunter 打那个比喻，
嗯，
你跟你喜欢一个女孩，然后女孩跟别人是个异地恋、
嗯、
你还要跟人家买一张船票、
嗯、
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这也太夸张了。
嗯，
但是吧，怎么了？
我不要看了。
你要不要看什么呀？
我不要看 Faith 被虐，
并没有、
哦、
我觉得
没有看到那儿。
我被我剧透了什么、
嗯、
然后但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时候Faith 和 Simmons 就是 soulmates， 就说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我并不觉得 Simmons 已经决定就是他喜欢的是这个新的出现的这个角色 Will， 而是我觉得起码他要把他弄回来，就我觉得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
嗯、
你这样同甘共苦的情况下
是
你自己回来了，他一定会、
嗯、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时候唯一能够帮助他的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嗯，
那我觉得，嗯，
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没有，就反正我 OK 吧，就是我并不会因为这个情节而不喜欢 Simmons，
嗯，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么处理，就编剧这么处理，其实是挺人性化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啊，
就大家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如果是放在感情上，感情其实很多时候
对
是不受自己控制的，
对，
因为我到这个时候我没有别人可以找、
嗯、
我也只好就舔着脸找费茨，
对，就是这种感觉，
嗯，
对，嗯，所以其实就是当然大家观点可以不同，因为我们就是私底下也瞎聊嘛，然后也就是在这件事上也聊过、
嗯、
就大家可能感觉不太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他们俩可能还是会有一个光明，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本来就已经觉得他们俩没戏了，真的没戏了，就算了吧，然后上一集的时候，
嗯，
可能你俩没看啊，
嗯、
但是这个不是剧透，上一局的时候出现了一些疑点，就让你觉得就是 Will 这个角色还是有问题的，就不是
Faith 也去查了 Will，
对 Faith 去查了 Will， 然后发现他有问题之后，就表明有可能他跟 Gemma 不能幸福的走下去就没戏演了呀，就是大家就没得看了。
而且我在微博上好像看到有的人就是说、
嗯、
一个消息说是马上要播的一集、Fitz 和 Simmons 会出现一个关系的有个新的进展，而且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耶，
我不知道是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不要先感觉是
好、我觉得这个编剧在写 Fitz 和 Simmons 这一条感情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出色，就写的非常好，就是甚至 level 比其他的就要高，就比其他剧情要高一个 level、我就觉得就处理的特别好，就怎么抓你的心，就怎么才能让观众就是抓住你，让你每集都惦记着这个，怎么办？这个真的是到极致了。
塑造一个特别深情的小哥，然后玩命虐他呗。
对，就是啊，就玩命虐他，然后就让他变得特别无辜。就是因为上第二季就是编剧为了虐他，就让他，因为他本来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孩子嘛，然后让他突然有啊，就是因为大脑缺氧的原
障
碍，而且就是他的科技也搞不成功，就这种就需要一个恢复嘛。然后
而且第三季为了自己的妹子，然后又好了，然后就是这个也是个虐点。
对，然后就而且为了自己
为爱痊愈，
拼死拼活的，就是去各种危险，这都不像他了。就是比如他去那个墨西哥，然后搞那个叫什么，拿一个什么
卷轴，
对，就把一个跟这个秘密有关的卷轴骗回来的，他就是真是使用了科技和骗术，然后都不像他了，就特别。就是这个能量嘛，就是为了妹子的能量。
对，一个科技宅的瘦弱小哥居然感觉黑道的、
就想象一下 Sheldon 为了 Amy 做这些事情、虽然不可能，
想象
就想象一下、
对，所以觉得就是怎样抓人心，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那我们先来聊那个现在我们来聊一下另一对 couple 吧。
鸟姐鸟姐夫就是我们自己起的外号、
他叫鸟姐，因为他那个外号叫仿生鸟嘛，
对
，Mockingbird。
嗯，
对。然后这个女主不是女主，就是这个女演员，那个 Adrian Palicki， 是我还挺熟悉的，看了她
很多剧，
不是很多剧，看了她很多次。首先她在Supernatural 里面的第一集演那个 Sam
定在
房顶上的那个女友 Jess， 但是为什么她适合这个角色？因为她1.8米，然后 Sam 1.92米，他们俩站在一起特好看，然后就上了房顶，
然后把那个造型也特别显腿长。
对，所以导致就有这些剧情之后，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能想象这个 crossover 的这个剧情，
是尤其是跟某部剧
Friday Night Lights 里面演一个真的很
太妹，
对，真的设计的很好的一个角色，
非常好
的角色，你就完全可以想象他当时在 Friday Night Lights 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叫
Tara，
Tara 大学毕业以后考进神盾局的故事。
是
真的，就是因为他里面演那个角色就是特别符合他，就是因为他很高嘛，然后他就是长，就是他就有一种特别帅的气质，
是，
就是所以他演的这个角色就是特别倔强的一个女孩，就比如、就是家庭环境特别差，但是他又是女神，就他又漂亮，所以呢，他就诱惑也很多，但是他最终选择就不要放弃自己，
是，
然后就是自己努力考上大学，但是中间特别曲折的这个姑娘、然后演得很好，所以在神盾局里面看到她也感到很提神，
非常好看。
对，她就是身材非常好嘛，
打得也漂亮，
特别漂亮。
对，
然后但是她在里面演的这个演她前夫的这个 Hunter， 她全名叫什么
不知道、
Hunter 是吧，
叫
Hunter 吧，没有说过她全名吧，没有提到过，
可能有，不记得了。
然
后这个角色大家一开始都没有准备就出现了，但是迅速就让大家喜欢上了，太喜欢他了，
因为就是真的神吐槽，
太可爱了。其实我是觉得这个角色特别像漫画里的鹰眼的角色，就是真的很像，因为那个漫画里那鸟姐和鹰眼是一对儿，就是分分合合的 couple，就是在一起，然后又败了，然后在一起，然后而且是一起在神盾局里努力。然后那漫威宇宙就是 MCU 里面，既然把就是鹰眼这个角色变成了一个好好居家男人，然后 那他就跟鸟姐的这一段，把他把这段故事，都有点放在了这个，
嗯
，counter 上。
漫画里边鹰眼有点小碎嘴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那个漫画里面的鹰眼就是一个有点吊儿郎当、贫了吧唧的，然后但是他是一个英国人。特点是个英国人，而且我在想 Hunter 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因为鸟姐在这个角色在漫画里有一段时间有个外号叫 Huntress、就是 女猎手，
女 Hunter，
对，女 Hunter， 然后呢可能给她设计了一个她的这个伴侣，
既然 Huntress 就
Hunter
一定会有，
百度也没有啊全名，
没关系，我们以后再补吧，
好吧，
所以这就主要的两对了，现在又出现第三对儿、我们还要先再聊一会儿这两对这对儿。
对啊，我好，我还挺喜欢他们俩的，就他们俩有一种那个，
也是会有一种默契在。
在一起就打，
不
在
一起
就
想，
而且那个在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有一个就高潮嘛，
对，
就是他们俩其实就有点背叛了对方，就是实际上是鸟姐背叛了她老公、前夫。然后但是然后当时那个亨特就说我根本就不想见到他，就对，我连提都不想提，然后但是知道对方遇到危险了之后，就
是还
是
会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对，但是鸟姐也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她就是甚至自己被知道自己要被打死、也不能让对方被打死、就
是
那种情谊，特别酷，
太酷了，那段就是感觉太爱他们两个了、
对，但是他们俩在一起斗嘴也很酷，
太酷，特别是鸟姐第一次出场、不是第一次出场、第一次从那个 Hydra 那里回来的时候，然后大家就说是原来这个你就是你前妻，经常提起来的前妻，
欢喜冤家，
而且第一次见他就说你怎么把头发给染了，怪我染回来
对了，好像是说那个之前上一集一直在传，就是说想给他们俩、以他们俩为男女主角就出一个衍生剧、后来好像说这个 project 也没有放弃，就好像还会
还是会出，
对，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不能把他们俩从神盾局里面摘出去，这样就对神盾局这个剧伤害太大了，因为他们俩是现在一个主要看点，好吗，就是很
可能就是会说、补充一下他们两个以前的那个事儿吧，中间他们提到很多，说哪次执行任务呀，我救了你啊、然后鸟姐就反驳他，你根本就没有救我，你这个没有你插这手、我也会好好完成任务了，我也死不了了，这种就觉得还挺有脑补空间，
因为不知道如果给他们俩领衔的话做一个剧会是一个什么感觉，他们说就会有点像那个 Mr. and Mrs.
Smith， 但 Hunter 跟那个就感觉完全是不搭、
那就聊这么多，那现在已经演到第三季了，你们觉得就如果给别人推荐这个剧，或者说最吸引你的点，就这个剧它好看在哪儿呢，就是怎么跟别人介绍说我现在看一神盾局特好看，你也看吧
就是介绍，我感觉我最喜欢的就是每一季都有神展开，每一季都有那种爆点，而且爆点不是一直、那就是每一季里边可能有两条线，那两条线每都会有包袱抖出来，然后不仅是这季抖包袱，这一集抖包袱，下一集还会有包袱抖出来，那觉得你就是那种险象环生，
对对
对，
总是总是让人觉得有意外发生，
而且就是进展真的太快了，就是你觉得像以前的那个电视剧，就是它会比如说季中的时候给你一个爆点，然后季末的那个爆点，中间就是大概每一集都比较平淡，这个剧就是每一集
给你来，
因为我一下感觉到我觉得他们压力一定特别大，
对，
就是为什么要这么给力，
他怎么把这个特别是我觉得最夸张的就是第二季的结局，然后里边就感觉是五分钟一个。
第二季的结局，我觉得完全可以当个小电影看了，
对，
特别精彩，特别精彩。对，然后呢，他会跟那个《Inhuman》那个电影
是
就是关联起来，《
Inhuman》都排到哪年了？
对，好像挺后边的。然后这个剧，因为其实第一季你感觉就是比较。episodic 就是每一集就是找到一个奇怪的人
是
那个弄什么的，然后但是往后走它就变得特别像剧情剧，就是有点抓马的，不是就好多这种剧情嘛，然后但是它的那个特效真的不是五毛钱特效， 就我不知道他们用了，就是他们，我就觉得他们投资和压力一定都很大。然后就是第二季一出来，第二季第一集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好像是可以变成，可以是一个什么人？就是钢人还是什么？你还记得吗？第二季第一集。
第二季第不记得。
就是有一个特效，好像人可以把一个人变成铁的还是什么的，
他是把一个人就变成就是蓝了
雕塑
的，
雕塑，
然后他瞬间就成渣了那种嘛。
反正
就 Coulson 的手就是，
哦对，那个是对第一集就不是有一个，第二季的第一集有一个女的，就是就摸了那个东西，结果她就变成渣了。有那个女的，我以为她会后面再出现，结果一集就死了，还是两集就死了。
就是那个浑身都跟那个水晶还是钻石似的那
个，对对对，就是第二季出有一个，第二季第一集就是有一个全身水晶那个那样的人，你就觉得这个特效做的特别好，就是简直都快拼电影了，就怎么能弄出来的？
还有上一季那个蜡石大变身，
对，就这些真的是不惜血本，就让你感觉到挺酷的。
对，神盾局一定要顶住，一定要加油。
对。我觉得演到第三季基本上可以放心会有第四第五，
对，
一般剧就是要不就第一季被砍到，要不然就大概会到三，就除非太差了，也能演到第三季，基本上就还是会有这个观众群，就会撑到第五季，一般就是一个差不多的节点。对，觉得人物好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最后吸引你的还是就是这些人物，你让人感觉就是揪心，就你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为他们担心，
你就喜欢上了神盾局的这几个人。对，然后呢，哦对，我们差了一个重要的点没有聊，就是有一位先生引起了就是神盾局粉丝内的分裂，就是那个Word， 他全名叫什么？
不记得，
不知道，不重要。我一般
叫 Word，
就 Word 就好。
对，就感觉，就是因为他第一季是以一个怎么说那个团内颜担当，就是
颜值担当，
团内男，就是怎么说团内小哥颜值担当的这种形象出现的嘛。他第一季的时候，没有人想到他是坏的，就是没有人想到他会反水。
第一季其实就是大家看点就是到底谁是反，
对对对对，那个很长一段时间他在猜，大家又
特别是 Hydra 那，
对，还想到也有可能是 Simmons， 你还记得吗？就很多大家在讨论，
很多大家都在
对
觉得是 Simmons，
对，然后结果是他，然后中间引起了粉丝群的一个分裂，是因为就是业内有一个，不是业内，就是圈内有一个 Word Sky 党，就 Sky Word 党。然后就支持他们俩那个的 ship， 就 ship 他们俩。
但是比卡丘要比他可爱多呀。
但是问题是，他们俩就是 word， 就支持这一派的人会觉得 word 有可能被洗白。但是我觉得编剧
不要洗，
编剧特别聪明，编剧知道这个人不能洗白。
对。
然后所以中间有好多感觉有点悬点，是不是要洗白了？是不是要洗白了？就是第二季结尾的时候，就是。感觉他们
一起合作了，
对，然后感觉沃尔对那个有一个可以变形的一个女孩，
对，
还挺有真感情的，然后结果就编剧狠狠的放了大招，就是让沃尔亲手杀掉了这个角色，
是，
对，然后他就再也洗不白了。
但是妹真的干得漂亮死了。
对，因为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孩她变成了妹的样子，她杀掉的就是梅兰的妹。
对，
然后而且她就安排就是虐待鸟姐嘛，然后险些杀掉鸟姐，就这些就是发生了之后就再也不可能洗白。
所以这个角色其实我还挺喜欢，我不是喜欢她本身，我就觉得她做
这个
设
计
设得非常好，就是真的放在整个 Marvel U 里边，
对
MCU 里边，就觉得漫威很少出这么就是出彩的反派，因为觉得他反派都觉得很弱智，特别是看电影里面，
对，就是单面人物嘛。然后这个感觉啊，你们知道吗？就是好像前两天看到一个消息说 ，Word 有可能会在这一季变成漫威漫画里面的一个人物。
哦，没有看到。
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他有可能
他要被辐射了吗？
有可能，有可能。 好像是，那我觉得还挺适合的。
虽然是个挺给力的反派，
对，
特别是你跟 DC 一对比，看人家的反派都多酷呀，
嗯、
然后漫威的天天就中二了一把。
对，也许我在想，未来会不会把他就是变成，比如漫威里面一个人物，但是他驾驭不了自己这个 power 或什么之类，他最后只好就是又去求 cos， 会不会这样？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是再会联手做一些别的事儿。
对，但是他永远是一个不稳定因素，就是他永远不是一个好
的。他还是不会给他写特别白。
对、
嗯、
他肯定就是一个介于，嗯，他想干坏事儿，但是他又不是那个 big boss。
对，
然后
你要说他有什么雄心壮志吧、
嗯，
统治全宇宙吧，他也不是这种感觉，他就是他就这样一个人。
对，但是关键在这种情况下，
嗯、
还有人觉得他跟 Sky 能在一起。
哎
，Sky 就是 Daisy。现在我们不能叫 Sky 了，以后每次说一次 Sky 就要罚酒。对，
罚什么？
嗯，就是我听到，就是其他我听的 podcast， 他们常常有一个叫 drinking game， 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词儿是不能提的，然后每次提到这个，就是只要听到这个，然后听众就要去喝一杯酒。
咱们只能罚茶，
罚茶，对，
嗯，
说到这个就罚一杯茶，嗯，罚一口茶，对。
我先自罚一口，
好吧，我也来一口。
嗯、我就喝个矿泉水。
哎，咱们这个老干部，
你挡什么样的节目呀？
嗯，那你们就是对这个剧未来走势有什么期待吗？
我觉得他做自己的就挺好了。
嗯，
我觉得跟第一季比起来，第一季有时候还会来个什么 Lady Sif 来客串一下。
哦，
然后拉些粉儿呀，什么东西？但现在他自己做的挺不错了。他虽然他算是 Marvel U 里边的有一个、
嗯、
一个部分，但他自己做还是做到自己吧。
嗯，就不用再生拉跟MCU 搞关系了，
是
自己已经可以
了。嗯，
但是还是有联系，就是说一旦有
背景，他们
是
会交代一下背景到底是什么时候。
对对对，
嗯，
对。
然后我们的娘姐娘姐夫不要分开，
我也觉得那个两队都要在一起。
嗯，
但是在一起没故事了呀，
可以甜蜜呀。
但他们两个就是会一直属于哎呀在一起就吵、
嗯、
然后又分开了又想啊、
嗯、
又在一起了。
对，他们俩
就这样就好。
嗯， 嗯，费森斯门斯要在一起了就、
嗯，
我觉得其实科技宅要想浪漫起来的话也是很浪漫的。
超浪漫的、
哦、他做已经不是浪漫，他已经是大浪漫，在大神
级，那就是在 life 的那种事儿了、
哦、对，他就已经就是到异次元把姑娘救回来，而且那个
还能更浪漫，
那段拍特别好、
嗯、
就是那个手一直拉，你就想说拉到了没有，然后就最后就是
然后最后那对全都不炸了、
嗯、
然后从里边捞出一个 Simmons， 然后大家都要哭了。
对， 对，嗯，这已经是情圣级别的了吧？
对，但是都是 Fitz 嘛、嗯，我觉得我还挺想看，比如说
Simmons 为他做点啥。
对对对，
我觉得会的，从三明治开始。嗯，对。
三明治有点太。
对。
你会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我们就看娘姐跟娘姐夫他们两个，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是背叛、
嗯、
两个人也不算背叛，就是各挑了一边儿站。但是 Fitz 和 Simmons 他们两个还是那段时间超级默契。
对。就好酷哦，真的就是、
嗯、
就是合伙去骗人。
对，
对，
就两个小孩儿，你觉得那就是成长特别快。
他们想了一个招，就是做了一个假的那个，
而且根本不用通气儿，他就知道 Face 一定会这样做。
对，
对，嗯，
哦，
所以才说是灵魂伴侣。
嗯，
对，可是美剧里面的 soul mates 最后很多都不能在一起，我觉得
啊，这就是 life。
那嗯，既然已经聊了这么多，那我们就先把神盾局的话题放下。然后呢，还记得上次我们说，如果听众给我们写信的话，就会送小礼物吗？然后呢，我非常高兴的收到了两个，听众来信。然后呢，就按照我说的给大家读一下吧。可是为什么打不开呢？噔噔噔噔。什么呀，
关键时刻
你要呼唤 WiFi 大神。
WiFi 大神 please、
4G 大神也行。
哦，先来读一下第二封信。嗯， Hello girls， 在奖品的诱惑下第一次写信给主持人，还有点小激动，不知道应该从何说起呢。我是在某个能量强大的臭金牛的带领下走进了 SH 的事业世界，我不知道 SH 是什么意思哈，
我也不知道，
请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的帅气舔屏也为他们的神经质而更加喜欢这帮保卫着世界的神经病们。很喜欢听嫩三聊这个话题啊，你们的风格各有特色，搭配起来让人很舒服，伴随我快乐的度过格子间的枯燥时间，也因为听入迷了而搞出了很多错误。 Oh no， 快用礼物来安慰我受伤的内心吧。最后祝节目越来越好，期待下次的内容。听众叫做 Chloe Ham，
Chloe
Ham， 谢谢，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现在我来读第一封收到的来信，然后呢，这个听众的名字叫龙猫晶石，是我的一个朋友啊，他这么写的，说除了美剧，实际上接点地气，国产剧和电影也吐槽吐槽吧，比如《琅琊榜》和《伪装者》啊，我们已经吐槽了，新迷宫什么的，这个我们都没看，所以没有办法。祝越来越好，非常短，但是非常感谢。然后我们的礼物会是书。那啊，我想到我还欠这个朋友，当时他借给我两本书没还，所以我到时候一块儿给你寄过去哈。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希望如果你也很喜欢看《神盾局》的话，或者我们聊的让你感到挺有共鸣的，你也可以再继续写信给我们呀。
好吧，
好吧，就这样吧。
好，
拜拜，
祝世界和平，
和平，和平，
和平，拜拜。